报一下，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利未记的查考，真的是在律法的当中，我们看到你那测不透的智慧啊，有那美好的心意在当中啊，这一切都预表着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啊，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律法中，我们来看到你所设立的祭司的制度，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因为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啊，也是训蒙的师傅。让我们透过这律法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他是把我们指向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啊！求神啊，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在这样学习的当中，我们缺乏，我们软弱啊，求圣灵来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这中间啊这智慧和奥秘。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了，那我们进入到。赎愆祭的这个内容啊，我们这是祭祀制度当中的第五个。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真的非常的复杂啊。我们从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一个祭祀一个一个的下来的话，越到后面越复杂。那所以我们待会儿呢，就把这个内容稍微展开一下。那么，我们为什么赎愆祭的内容比较复杂呢？因为这个中间有历史上的有几个解经的难点，所以的话呢，我们呢，就从简不能从繁，我们把有代表性的、比较清晰简洁的这样一个释经的这样一个结论啊，来作为我们的分享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主要是从赎愆祭它这样一个祭祀制度的经义带出我们的应用。这是我们的目的，啊，好了，那我们就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背景的部分呢，这个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就不赘述了。然后经文的观察呢，基本没有改变啊，这五个基本的事实和要素啊都在这里啊。那么其中的话呢，今天是关于赎愆祭的条例啊。好，那么我们就还是从观察解释应用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能够得出什么应用，这是我们要在我们整个查经当中要去导出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呢，我们这个基本事实的观察以后呢，我们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结构了。我们今天经文查考是从哪里开始呢？就5章1节到6章7节啊，这个部分按照我们和合本圣经包括其他译本的圣经，它这个划分来说的话，都是把它作为赎愆祭，对吧？那么赎愆祭的话呢，那么从这个一章多一点的内容来看的话，其实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啊。这个困扰在哪里呢？我们首先看5章6节啊，这个五章的六节的话呢，我们请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和合本，好，请孙弟兄。
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者一只羊羔，或者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对，好，谢谢。这是一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本来说赎愆祭的，对吧？啊，然后把赎愆祭牲牵到耶和华的面前，为他什么做？作为什么
赎罪
祭？这个赎愆祭变成赎罪祭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让我们难以理解的。那这两者之间，它这个中间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混淆呢？那有分别吗？这个是一个不是对我们，这是解经家们的一个难点啊。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在5章7节，好，我们请另外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好，蒋姊妹哈。
他的力量若不够，像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罪，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
好，谢谢。你看。这个地方的话，它在我们这个赎愆祭的内容当中，你看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作为赎愆祭，对吧？ 但是最后他献上的是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那这个地方又把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了，还多了一个燔祭出来了。那这个中间它是个什么关系哈？那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难理解的一个地方。好了，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稍微没有这么复杂。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十五节，十五节的话，这个我们看十五节，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是明显的一个部分。然后十七节到十九节是另外一个部分。但这两个部分当中的话呢，十五节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有了过犯，他就照什么什么什么，将赎愆祭牲去做赎愆祭献上，这是一个。那么到了十七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不知道，但是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然后又也要献上赎愆祭。那这两者，这两个部分，它有什么分别？对不对？好像这个都是在神的事上，这犯了罪，对吧？误犯了罪，或者不可行的事上，他不知道犯了罪，那要献上。那么这两个部分它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这个比前面的那个稍微复杂性可能要好一点，但是它确实给我们也带来一个困扰，对吧？所以在解经上面，这个中间有一点困难。那么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五章的一到十三节，这个中间出现了两处的经文，是我们在解释圣经上的一个困难啊。那么解经家们呢，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一些解释，站的角度，他们得出的结论啊，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分别。我去读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读得头昏脑胀的。因为个人站的立场，他这个解经的这个角度得出的结论，我觉得真的让我们能够比较简单的整理出来还并不容易。因为这个中间他提到了很多旧约的那个犹太这个旧约犹太教的解经的这样一个背景，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那么呢，有一位解经家，他的这个解释是比较清晰而且明了，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我觉得从我自己去研究他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整理对我们是，我觉得是最清晰、最简洁、最有帮助的啊。我就引用了这个结论，他这个旧约解经家叫什么呢？叫 Jacob Milgrom 啊 ，Milgrom。他的这个观点呢，我觉得非常的好啊，也非常站得住脚啊。那么就是说，他把今天经文的这样一个结构的特别之处给我们整理出来了，啊，就是说，啊，我为什么用蓝字？这是蓝字啊，在前面那个部分，我今天就把赎罪记，那个我们上一次查的赎罪记的第四章把它概括进来了，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清晰的结构了，就是说，第四章毫无疑问是赎罪记，啊。这个中间的话，从一到三十五章非常的清楚。我们上次说了，赎罪祭有四种形式，对吧？有祭司的，有全会众的，有官长的，有平民的，有四种，对吧？那么的话呢，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有困难的这个几个经文的地方的话呢，它都在五章的一到十三节里面。那么的话呢，其实我们去仔细的研究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在这个中间的话呢，他处在一个赎罪祭向赎愆祭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他的文本是在赎愆祭的这个内容里面，但是他的本质是在赎罪祭里面，这个中间称为一个过渡性的一个阶段啊，就称为赎罪祭向赎愆祭的过渡啊。那这个中间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的界限啊，但是的话呢，这个中间它就形成了一个交集，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形成一个交集。这个交集是交集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一到十三节的那个内容，它还是犯了得罪神的事情，还是得罪了神，这个是需要赎罪的。那但是的话呢，但是你看它这个内容有点变化。那你看我们它这个，你看这个一到十三节中间，它是分了 同样一件事情分了三种不同的情况来献祭的，就是有条件的要献上羊，对吧？然后贫穷的献上两只鸽子或者斑鸠，然后再没有条件的，再贫穷的，那就献上面粉。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是一种犯一种这种赎罪的这种要求的三种情况，对不对？我们这样来理解。那么一到十三节它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中间提到了赎罪祭，那么我们实际上最后看到这个一到十三节它的经文的内证还是给我们证据，让我们看到它真的就是赎罪祭。但是的话呢，这个中间和赎愆祭的交集在哪里呢？它这个中间又是对神冒这个触犯的律法触犯的一个赎罪，同时的话呢也是做错了事情对神公义的一个亏欠的补偿。那这个就是赎愆祭的意思。好了，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再往下分享之前，我们把它回到英文的这个译本的这个两个那个两个字上面啊，我们来比较容易理解啊。赎罪祭是这个叫 sin offering， 然后这个赎愆祭叫 guilt offering， 这两个字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从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这个含义的话呢，给我们赎罪祭赎愆祭的一个比较帮助我们理解的一个分类。那么这个前面赎罪祭是 sin， 它是一个特别的字，是什么呢？它就是有点特别，它不是普通的犯罪，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话这样一个冒犯啊，不是那种这种关系，而是什么呢？这个字它有它的一个特别指向，就是对神的一个冒犯，这个就是 sin。那么这个冒犯的结果是涉及到人道德性的一个后果，就是在他那，就是在神的面前有对错的问题，这个就是 sin， 啊，这就是赎罪祭的范畴。那么赎愆祭呢？我们这个叫 guilt offering， guilt 是什么呢？就是过犯，就是我们过犯的，就是犯了错，就是人与人之间呐、啊，我们的亏欠呐、啊，我们的过犯呐、啊，它是在这个范畴内。这个是 guilt， 啊，所以这两者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是这个罪是一个关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赎罪祭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一个得罪神的，是一个在神的圣洁上有污秽的事情要去洁净，这是赎罪祭要去解决的。那么这个 guilt offering 呢，虽然它也是我们也说得罪神得罪人，但是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触犯或者一个伤害的话，这个中间就有一个亏欠和补偿的问题在内了啊。所以赎愆祭的话呢，我们在后面看到它就有个赔偿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这两者的区别的话，我们在这里的话通过这个概念先把它有所区分啊。这就是这两种祭祀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它的这个意义有什么不同。那么在希伯来文当中的话，它也是用两个不同的字，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的，一个叫阿相，就是指的这个赎罪祭，然后呢，啊坐，好了。好，那我们在刚才写潦草了，我们重新来过。好，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在这个原文的这个拉丁语的表达上面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分享这个呢？因为后面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要看到这个 asham 这个字，但是后面再说啊。那么就是说今天这两者的分别，我们现在这里把这个概念区分一下。好，那么我们四章是说的是赎罪祭啊。那么赎罪祭我们在前面说有四种情况，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这四种情况的划分 是按照身份的不同来划分的，对吧？你是祭司的身份，你按祭司的要求来献赎罪祭；你是官长的身份，你就是官长的身份这个要求来献，对吧？然后平民的话，你是用平民的方式来献。前我们祭司和全会众是献的牛，那么官长和那个平民献的是羊，对吧？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赎罪祭当中献的羊，大家注意到没有？是用的
绵羊
是用的绵羊，
对，
绵羊或者绵羊羔，
对，
所以这个中间的话献的是母羊，赎罪祭，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好了，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铺垫，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五章的一到十三节。那么五章十三节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是说了四种情况，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要献这个地方一到十三节中间提到哪几种情况要献这种赎愆祭呢？一个是当你发这个听见有人发誓，你装作没听见，你该做见证的时候你没做见证，这个是那就是罪了，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人的话呢，摸了不洁净的东西，死尸啊或者什么死虫这些东西，这个他不知道，也是在误犯当中犯了这个不洁净的罪，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摸了别人的污秽，染了别人的，比方说那个就是男性女性的这个遗漏啊，他这个触犯的，这都是不洁净的。那么这个你触犯了别人，那个那你也污秽了，这一种也是第三种。第四种呢，是这个人的嘴冒失发誓行恶，要行恶要行善，就是冒失发言，他这个是誓言哦。那么他不知道，一旦知道了他就有了罪。一共有这四种情况，如果有这四种情况你犯了罪，那就要为这个去献上这个赎愆祭啊，这是这里在赎愆祭的范畴。但是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后面这个性质的话是什么性质。这四种情况要献这种祭分得很细，三种情况，一个是献羊，一个是献斑鸠，一个是献面粉，对吧？那这种情况的划分是按什么划分的呢？我们跟赎罪祭的不同在哪里呢？它是按案例的形式来划分的，对吧？你有这种情况，你比方说发誓，你沾了污秽，你沾了死尸，这是案例的情况，案例不同，那就有这四种情况的区别。好了，那就形成了这后面三种献羊、献斑鸠、献面粉的三种的不同的经济条件，你就按不同的来献，那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阶梯式递减的一种献祭方式，你根据你的经济条件来。但是的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认罪。
认罪
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啊，我们在这个第一种情况当中，就是在它不就三种情况吗？它献羊的那一种，我们来看它献的是什么羊。我们在第六节的，对吧？是母羊或者那个母羊，或者是
一只羊羔
或者一只山羊来作为赎罪祭。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个内证的地方的话，他提到了这个母羊或者羊羔，好了，那么这个和我们前面的这个赎罪祭的话，它有一种相关性啊。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种特点，这三种不管是献羊也好，献那个这个鸟也好，献面粉也好，都没有经济赔偿。大家观察到没有？那么这两个地方的话呢，就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特殊性啊。因为我们在后面在十四节到六章七节的这部分这个经文当中也有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的话呢，它献的祭物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还有经济的赔偿，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了好像。所以为什么这里我要介绍这个情况呢？这就是它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所以的话呢，这样一个这个解经家杰克这个雅各的话，他把这个把它归类成一种 这个五到十一章到十三一节到十三节，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赎罪祭啊，他还是把它归类在赎罪祭的范畴。他也把它别的解经家们是把它解释为过渡性的赎愆祭。我觉得这个讲的还不是很清楚，而这个解经家这个雅各 Jacob 他说的更清楚，它是一种特殊的赎罪祭，或者把它称为赎罪祭的延伸版，这个是比较准确的，它形成了一个过渡。那么这个中间呢，这个一到十一节中间的这个祭祀，它更多的是具有着赎罪祭的特征，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要采用他的意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比较清楚的。刚才我讲了这么多内容，就是想得到这个结论。这就是这个雅各这个解经家，他一个对我们来讲有比较清晰、简洁、明了的一个结论。好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后半部分就好理解了。那真的就是赎愆祭了，就是十四节，五章十四节到六章七节。这个中间的话呢，有三个部分。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是一个部分，十七到十九节是另外一个部分，然后那个六章的一到七节呢是第三个部分，啊，那这三个部分都是赎愆祭的内容，有这么三种情况，啊，那么这么三种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四到十六节，它是什么呢？他这个经文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身，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我们要记住这个公绵羊哦，然后牵到耶和华面前做赎愆祭，然后呢还要在他圣物的这个差错上要偿还，就是说你这个圣物的亏欠你要百分之百的去还，另外另再加20%，对吧？那么都要给祭司，这就是赎愆祭的一个特征了。啊，这个地方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很明确的是在神的圣物上亏欠啊，你比方说你误犯了这个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然后这是估得出价的，大家发现没有？要在所估的你去献赎愆祭。那么献什么呢？首先它的特征是祭物是献公绵羊，然后要赔上你损害的这个公物的价值，另加20%，这就是第一种情况的特征，对吧？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也要照他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上一只，然后呢他的错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得赦免。大家观察了没有？这是第二种情况。这种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一个有点模糊的话，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他触犯了，犯了罪，但是他不知道，但是还是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罪，但是还是有了罪，大家知道啊，待会我们再解释这个，然后他就要担当他的罪，然后按照这个所估的，然后就要一只公绵羊作为赎愆祭。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二种情况，他就没有前面的那样一个清楚了，因为这个中间没有提到经济的赔偿，对不对？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钱，有个地方就是给我们交代的，就是说他在不可行事上犯了错，但是他不知道，估计不出来损失了多少，对吧？待会我们来举例子来告诉大家这个中间可能是出在哪里的错，他不知道，但是呢他可能犯了罪。好，那这是后面的一种情况啊，也要赎罪。第三种情况是就比较清楚了，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之间，是吧？比方说抢了别人财物，欺压别人，遗失啊，盗或者什么，或者强占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可能这一类情况，那就有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损失，那他就要补偿人的财物，并且要献祭，然后祭司为他赎罪，这个中间有经济的赔偿，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中间这是一个三明治结构， 就是一个什么呢 ？A、B、A 撇的结构，就是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都是有罪的，有经济损失的估计的，有20%的赔偿的，还要献上公绵羊的，对吧？这两者是对称的，然后中间这个 B 呢是不清楚的，是没有这个经济赔偿的。
嗯，
这是在经文的一个结构特点，啊，是一个三明治结构啊，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对称结构。啊，好，这就是我们经文的特别之处。我们花了好多时间来解释这个，为什么这个赎愆祭的复杂性呢？它就是在这个上面，其实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啊。好了，刚才的话呢，我就在解释这个结构的时候呢，把我们这个两个细节的观察，我把它已经刚才稍微说明了，我就不再说明了啊。那么这个今天这个经文还有其他三处啊。这个我们哦，刚才第三种其实我也提到了，要就是这个15节，这个第四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刚才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结构的时候，那么最后一种我们单独再解释一下。好了，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今天的经文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也是我们解经的难点重点，刚才我已经跟大家提到了。中国的垃圾电话，对不起，我挂了。好，好了，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个解释的这个部分啊。刚才我在介绍结构的时候呢，我也顺带着稍微做了一些解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重点，就是5章6节。赎愆祭和赎罪祭同时出现，那么的话呢，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的这个解释呢，就是我们还是确认它这是一个赎罪祭到赎愆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中间并没有严苛的一个划分。但是为什么把它说到赎愆祭里面呢？它这个中间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一个因过犯给神带来的一个赔偿的概念啊，所以他就把它划到赎愆祭的这样一个范围，就是这个中间有罪债呀，因为他在一些具体的事上犯罪，他这个有一个罪债需要偿还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把它归到赎愆祭里面。那么的话呢，有一个让我们比较难解的，就是刚才说把赎愆祭牲牵到神的面前，牵到神的面前献为赎罪祭，那这个的话是最难理解的部分。那么的话呢，解经家们把这个解释的比较清楚的，就是说，这里既然是说的赎罪祭，赎愆祭，那目的就是赎愆祭，但是的话呢，他要献到耶和华的面前，作为赎罪祭的方式献上去，那赎罪祭就成为献祭的形式了，啊，那这个就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要交一笔罚款，你以什么形式去交呢？啊，那要求以现金的形式去交。这个例子可能可以稍微帮助我们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要献上赎愆祭为这个事情来赎罪的话，那么要求的这个献祭方式以赎罪祭的方式来献，就相当于这个例子，你要交一笔罚款，但是要求你是用现金的方式去交，而不是用转账的形式去交，那么这个就把这个关系就把它摆得比较清楚了啊。那么呢，为什么要把这四种人的行为要单独列出来呢？这个中间他强调的是显然是疏忽，或者是他有主观的隐瞒，这个中间的话呢都形成了一个比方说隐瞒，他做错的事情他有隐瞒，这是个第一种启示，他不愿意去做见证的这个事，他就一种主观故意的隐瞒在这里面，那么这个就形成了对神公义的一个亏欠或者伤害，那除了去要赎罪，你还要对神的这个公义的亏欠要有所补偿，他有这种罪债的补偿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把它划在赎愆祭的里面作为一个过渡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困难理解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都没关系。为什么这个解经家们雅各作为这样一个 Jacob 这样一个解经家把它作为一个赎罪祭的范畴呢，就是从这个里面看到这个赎罪祭的这个这个五章六节里面说的这个祭物，他提到的是母羊，这个和赎罪祭的献的祭物是同类的啊，有母羊，所以这个是把它作为赎罪祭来理解，这个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因为在后面赎愆祭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清楚，赎愆祭的都是公绵羊啊，那这个是不同的，一个是 sheep， 一个是 ram， 一个是 ram，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就把这个就把后面和后面的内容有所分开了，困难最困难的是这个部分啊。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五章七节，五章七节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那个一到十三节这样一个赎愆祭当中啊，本质也是赎罪祭哈。那么这个中间，如果贫穷的人要献鸽子作为赎愆祭的话，两只斑鸠，两只雏鸽，那么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这个怎么理解？那又提到了赎罪祭。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神在这个设计当中是一种恩典的递减阶梯，就是说条件好的你就献羊，差贫穷的你就献鸽子，你再穷的你就献面粉。这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经济状态，你犯罪得罪了神，神都有一个恩典的阶梯递给你，一个梯子递给你，让你可以去赎罪。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的话呢，神他并不看见，并不看祭物的价值，那个价值虽然在递减，但是的话呢，神的这个对认罪的要求和赦免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是神他是在这方面的公义的公平的。那么最能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献两只斑鸠两只雏鸽呢？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那么这个还是要回到赎罪祭去看，赎罪祭献的是母羊，对吧？那么羊的话是什么呢？有两个部分，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血要抹在坛的脚上，对吧？然后它的脂油要烧在坛上，作为馨香的火祭，对吧？那么在这个赎罪祭的当中，有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个血的部分，是赎罪的，是除去罪的污秽的，对吧？那么这个意义就是赎罪的功能，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脂油是献上这个馨香的火祭，那个是神悦纳的部分，那个是作为什么呢？是作为一个燔祭的含义，是恢复关系的意思。那么就是先是赎罪，再恢复关系，这是神的秩序。那在这里，对于贫穷的人，他献不了一只羊，他献两只。为什么献两只？斑鸠和雏鸽，它两只有不同的作用。一只的话呢，要这个鸟的话呢，因为太小，你把它做一只的话呢，它的血也不够，它的脂油也不够，对吧？那就干脆把它这两只鸟做分开的这样一个作用，一只做赎罪祭，那么就起作了那个羊的血的那个赎罪的功能，那就赎罪的功能一只就完成了。另外一只呢，就把它作为燔祭焚烧，那么就后面就是那个脂油的焚烧的那个部分。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那就是说，对于贫穷的人，神也有让他们在神面前赎罪的这样一个公平和尊严啊，不至于他们的祭物太小，那么在神的面前，那个血连四个角都抹不满，那就说一起就献上了。专门一只鸟做一个功能，它并不是说把它作为两个祭，而是作为两个祭的功能把它献上，那是这样理解的。这一点呢，我们把为什么这样理解呢？这个是在我们前面赎罪祭四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当中，关于这个羊献祭的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血是用来抹那个脚，脂油是焚烧，那么这个刚好就是这两个功能都兼顾到了。这就是七节的解经的这样一个理解，这个理解还比较好理解，比前面的那个内容好理解啊。好了，我们再来看后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真的赎愆祭的内容了。刚才说赎愆祭有三种啊，我们刚才从五章十四节到六章七节， 那么但是我们困扰的是14到16节17到19节这两个部分都是赎愆祭，它有什么分别？哎，这个的话呢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它了。首先一个是这个犯罪的这个犯罪这个对象不同啊。那么第一种啊，是就是我们就说一部分，第一第二部分啊。那么第一部分的话呢，它首先是确定的圣物，这个是有什么在圣物上犯了罪，而且是估得出价来的，对吧？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呢，是不可行的事上犯了罪，但是他不知道也估不出价来。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代表着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不知道这个后果有多大，啊，估计不出来，啊，那么我们就把它可以定义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种物质性的特定性和一种行为的广泛性。这个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归纳比较清楚。我们来举例子，大家就好理解了。比方说，在神的圣物上误犯了罪什么呢？比方说，我这个人的话，在这个十一奉献上漏缴了，那个旧约以色列也是十一奉献，我漏缴了，这个是哦，比方说100块钱，这是清楚的，他漏缴忘了，然后想起来了就犯了罪，那这是在神的圣物上你犯了罪，那这样的话就要做赎愆祭，赎愆祭的时候呢，那他就估计的价值就是100块。这个他要交上，啊，然后呢，另外还要赔上20%，啊，这就是另外的那个处罚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它有物质性的特征，啊，比方说还有那个祭肉，你误吃了一祭肉，那是不能吃的，祭司才能吃。误吃了祭肉，哦，你吃了这个祭肉的话，这个是可以估价的，然后你要赔偿，还要在那个。赔上另外20%，然后还要赎罪，这就是赎愆祭，在这个明确的这个圣物上犯的罪是指的这个。另外后面的话呢，比方说，哎，那个他不知道，但是也是触犯了这个神不可行的事，这有一种情况，我们举例子，比方说这个祭肉啊，他这个面前有两块，一块是普通的，一块是献了祭的肉，对不对？然后的话呢，这两块肉的话，他可能叫误食了这个祭肉，老百姓是不能吃的，但是他又不确定这两块哪一块是祭肉，他又不清楚，只知道这个中间有一块是祭肉，他吃了一块，他不知道哪一块是祭肉，大家理解吧？那然后的话呢，他又不清楚，他只是怀疑，心里不安，哎呀，我是不是吃错了？那这样的话那就犯了罪了，因为是他就不清楚，这样的话他心里就良心不安，他心里怀疑是不是，哎呀，我吃的那一块是把鸡肉给吃了，这种情况就是第二类，就是在神说不可行的事上他犯了，比方说他吃了，但是呢他又不确定，我不知道是不是吃了，这个就是称为怀疑的赎愆祭。哎，我们要记住这个概念哦，我讲了这半天就是要得出这个概念。那么前面呢，解经家们把它称为确定的赎罪祭，后面称为怀疑的赎愆祭，就是说我不确定我犯，刚才说十一奉献也是这样的，比方说交十一百块钱，但是的话有时候他忘了，但是他又不确定，因为现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转账记录，他也不清楚我到底是交了还是没有交，这也是属于那种不确定，对不对？啊，他就是怀疑自己，良心不安，他要献这个赎愆祭。那么第二类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是定义成这种怀疑的赎愆祭，这两种的分别就分开了，对吧？好了，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在后面就好讲了啊，那就是说犯罪的对象不同，然后呢认知的程度不同，我们刚才实际上已经讲了，就是确定的和不确定的过犯，就是这两种的分别啊。一个就是事后清楚我犯了多少，我知道这个后果，一种呢是不知道，我是一个怀疑的心态，良心不安，我要献这个祭，这就是两者的分别。 啊。那么这种怀疑的状态呢，就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种称为一种托底的一种救法，就是说我前面我比方说有些我是明确犯了，我知道这个后果的，这个是第一类。但是呢，很多的事情属于我不太清楚的，那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口袋型的一个赎签计，你一个搞不清楚的那种心里不安的、良心不安的那种亏欠，你的怀疑，那种以为自己犯罪的那种，在神面前的亏欠，你都可以以这种方式去献赎签计，得到人心里的平安，也得到可能犯罪得到神的赦免，啊，这就是第二种情况。好了，这两种情况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补偿的要求不同。你看第一种很清楚，他要先还清这个原值，你犯了多少圣物，你就要把它还掉、赔掉啊，然后要加上20%的罚金，哎，然后再献上公绵羊，对吧？这就是前面就是说补偿的要求是这样。但是第二种呢，因为你不知道犯了没有，不无法确定，那就不没有经济赔偿，只献上公绵羊，作为一个赎签祭，来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安。哎，如果有犯罪的，通过这种祭，使神的话不再纪念我的罪，啊。但是的话呢，它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第一个的话呢，第一种情况是恢复圣物的损失，这是重点，啊。第二种情况呢，是解决良心的亏欠，来赦免那未察觉的罪。这是第二类要解决问题，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后面，就是说这个人一旦察觉，比方说他一旦最后想起来了，我真的是漏了，比方说这个十一奉献漏了，那他就明确了自己的犯罪的话，他要还是要献上赎罪祭，他确定了自己的犯罪，比方他突然确定了，想起来了。那他在这个赎签祭第二类的基础上，他还要去献上赎罪祭来为自己赎罪。
那指的是在加那个
20%？不是，不是，
重新
不是，他这种第二类的这个祭啊，实际上是只是为了解决自己良心的这样一个不安的问题。好，结果比方说刚才那个是，如果后来他想起来了，哦，那个真的我是，比方十一奉献没交。那这个你就确定了这个犯罪的话，那这就是犯罪了，那怀疑就变成确定的了，那就要献上赎罪祭，
那就全部重新再献。
这个献上这个赎罪祭的这样一个根据是从哪里来的？是犹太的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文献叫米士拿，他补充的，不是圣经里面说的，这是他们的传统，就是说一旦确定了，他们的这个传统中间要求你要献上赎罪祭，
就是重新再献一个，
不，就另外再献一个赎罪祭，对，
前面那个赎签祭就不算了，
但那个祭是解决的是良心不安的问题，这个一旦确认你是有罪了，那就解决罪的问题。这个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圣经的经文给我们这样说，但是呢，这是在犹太的这样一个他们这个口传律法的文献叫米士拿，这个很重要的，他这个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一旦确认他要献上赎罪祭，我们把这个做一点补充，要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会最后对吧，有可能如果他因为有一种情况他就知道了自己犯罪呢，那还是有后续的，这是后话，那这个不是今天我把它写在括号里面，是觉得我们对这个理解的更全面一点啊。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赎签祭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的分别了，对吧？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比较清楚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过犯的，彼此这个中间有亏欠有伤害的，那这个地方就写得很清楚了，就是有几种情况的，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啊，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抢夺人的财物，欺压邻舍，捡到了遗失的东西不还，行诡诈就是不还，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是说谎起誓，这一切这些事情都是涉及到又伤害又得罪神又伤害人，对不对？ 但是这个中间比较清楚的是对人的伤害的这一面比较突出，对吧？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涉及到社会秩序、公道啊和彼此公平交易的这些事情，对不对？
嗯，
那这些事情犯了的话，那就很清楚的，就是说什么呢？他就要犯了罪，就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那就要他就要赔偿这个在这个犯罪上就要归还，比方你抢了，你骗了，你什么，你要归还别人这个，比方100块就是100块，然后呢再加上20%的罚金，啊，对吧？啊，好了，然后呢再去献赎千计，啊，在祭司的面前献赎千计，还是一只公绵羊，最后的话呢，祭司为他赎罪，他就得赦免。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顺序哦，这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好了，那么这个中间的话呢，我们看到第二节的表达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什么是诡诈呀、抢夺啊、欺压呀，大家看到这个次序没有？这个次序他是说人先犯罪，是先得罪了神，再去伤害了他的邻舍，对不对？所以说人在人的这样一个公平和道义上的这样一个过犯的话，他首先是说什么？是得罪神，对不对？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这个第三部分的这个词，在人与人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当中，我们首先看到了神在这个当中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人在人之间的伤害首先是得罪了神。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罪和这个罪和道德的一个核心逻辑是有神在当中，人做错事情首先是得罪神，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亏欠，因为道德是与神有关的，啊，好了，然后呢，为什么把神带到这个当中呢？在人与人的当中，人与人的契约当中，神也是我们的见证人和担保人，对吧？人发誓是指着什么？是指着神嘛，啊，他是一个见证人和担保人。那么为什么要保护邻舍的利益呢？因为邻舍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罪的话呢，我们这里说首先是得罪神，然后是伤害人，那么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犯罪的次序是什么呢？首先是垂直性的，是人和神的关系被损害，然后才是水平性的，人和人的关系被损害。所以罪首先是指向神的，啊，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亏欠首先也是得罪神的。我们在其他哪里都有经文能够得到这个印证呢？就是诗篇的51篇4节，就是大卫和拔示巴犯了罪，他说他在悔改的诗篇说，他说我这个向人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对吧？他是向神悔改，其实他没有说向乌利亚去悔改，对吧？所以他说是唯独得罪了你。然后还有一个呢，你在这个创世纪39篇9节看到，那个约瑟被那个波提法的妻子诱骗的时候，他说我焉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发生这种关系的时候是得罪神，他首先意思是得罪神。所以人与人其实他犯了奸淫罪，是他没有说伤害了这个拔示巴波提法的妻子，他说我是得罪了神。所以你看，在人与人的这样一个互相的伤害侵犯当中，他得罪的首先是神，这就是圣经的观念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神的观念在罪的这个核心呢？是因为防止道德相对化。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道德相对化的时代啊，当一旦没有神了，道德的就相对化了，相对化以后就没有绝对的对错了啊。有可能在圣经中看到是很严重的罪，但是在现在的世代它就不是罪了，那就不算错了，那就道德就相对化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要把神放在前面呢？最前面呢，是因为 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我们关于这个道德的一个核心，就在神身上啊。好，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赎愆祭的这个第三部分看到对我们的这样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了，我们归纳一下这个赎愆祭的神学含义。那么有几点，首先的话呢，罪的话呢，它有债务的属性啊，这一点和我们的救赎论是有关系的。它罪不仅是一个污秽的问题，罪首先是伤害了神的圣洁，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亏欠的问题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在里面了。好，我们待会儿会说到这个。那么罪有客观性，那我们再次看到，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哪怕怀疑自己啊，那么也不代表自己没有罪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让我们从这里看到真实的悔改，它需要有赔偿和恢复，那特别是和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那么还有一个信仰和这个赎愆祭看到信仰和伦理的这样一个统一，就是得罪神得罪人你就得罪神。那么信仰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东西。伦理是什么？是我们外在的，是我们社会的秩序和行为的规范。那么你有这样的信仰，你就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得罪了人，你就得罪了神，你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哎，所以他是这个意思。还有呢，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祭司，他是指向基督的话，那么预表的基督是我们完美的赎愆祭，对吧？他还清了我们无法偿还的罪债。我们常常这样说，对吧？这个罪债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赎愆祭的概念，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这里有，我们这个有必要在这里提到这个，以赛亚书的53:10，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什么？是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经文，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是赎愆祭，是用的这个字。我们刚才为什么在前面我特别的跟大家分享这个赎，哦，前面已经消了，就是这个赎愆祭的这个原文的拉丁拼法呢，原文在这里这个赎罪祭就是赎愆祭，这代表了双重的意思。耶稣为我们赎罪，洗去我们的罪污，那是赎罪祭的部分，赎罪祭的那个范畴。但是这个罪债的亏欠怎么抹掉？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赎愆祭有这个内涵在里面，那也就是他也替我们偿付了这个罪债，那么这个罪债就是赎愆祭的概念。所以在这个十节的当中用的是赎愆祭这个字啊，当然我们赎了说赎罪祭，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不是今天去研经去深入的研究它，其实这个没有太大关系。但是的话，我们现在研究到这个地步，我们就要把这个概念提出来。所以中文的翻译都是翻译成赎罪祭，但是英文的翻译都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英文的译本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呢？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原文的那个意思。你看，这个英文大多数的译本是把它翻译成 an offering for sin， 它不是说 sin offering。Sin offering 是赎罪祭这个专有的这个名词，但是他把它翻译成这种 an offering for sin， 就是为了罪献的祭，是这个意思。那么的话呢，很多的译本啊，很多的译本啊，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译本啊，都是翻译成这个啊，就是为了罪献的祭哈。但是的话呢，有一个译本的话翻译的更贴近原文，它是英文的直译本，它是 for 什么呢？ for guilt。 这个就还原了这个赎愆祭的这个本来的意思。这个译本是英文标准版，它是现在当代用的最多的英文直译本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当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些英文译本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原文有困难的时候，这个英文的译本可以给我们看到原文的这个意思，它里面肯定不是写的赎罪祭啊， 因为原文是说的这个赎愆祭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这里就深入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这个我们这个祭是所预表的，就是基督他做了我们完美的赎愆祭，这个才是原文的那个字。他既还了我们清抹掉了我们罪的这样一个污秽，也偿还了我们亏欠神的罪债，这就是完整的意思。那么我们说，要是查经查到这个深度，那就已经，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大家的话，真的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得到很多祝福了，对吧？这个意思，可能我们只有从这个深度去看的话，才知道哦，原来他把耶稣为我们做的两方面的工作都包括进去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释的关于赎愆祭的这个里面的内涵。好，那么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的话，那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赎愆祭的部分的话，它让我们看到罪有赎罪祭的这个内容在里面，还是有污秽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要去赎罪的。另外的话呢，也是一个亏欠的罪债要去偿还的。那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要寻求赦免，对于我们来讲啊，这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要寻求赦免的真正悔改有三个层面。第一个，要有诚实的认罪，还要有补偿性的这样一个赔偿。第三个，有祭牲的代赎。我们这里都看到了。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恢复神和人和神之间的公义的平衡，对吧？这就是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的赎愆祭的内容，对吧？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句话的这个中心思想。那么我们怎么来应用这个呢？哇，这个的话真的是对我们有这样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提炼，如果说从赎愆祭的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去思考的话，那我们要找到这个今天经文的这个要节的经文在哪里？是六章七二节，就是说如果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就是得罪神，然后在邻舍的事上行了诡诈，行了什么什么得罪伤害人的地方，那这个就揭示了赎愆祭的本质啊，又得罪神又得罪人，对吧？又有对神的这样一个罪的污秽，也有对人的过犯的亏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赎愆祭的这个本质。那么我们以这个的话，那么我们以这个来看的话，那么所有人对他人的亏欠也可以理解成是对神的冒犯，那么就必须通过补偿和代赎来恢复神和人和人的关系啊，是两方面的，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水平性的啊。好，那么这个就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应用的相关性。相关性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耶稣，对吧？预表的耶稣。那么这个相关性指向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做了我们完美的赎愆祭。为什么我刚才要花那个时间跟大家解释以赛亚书53章十节的那个解经呢？那个解经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原文是赎愆祭啊。所以耶稣我们做的赎愆祭是什么性质呢？一方面是洗去我们的罪污，一个是偿还了我们的罪债，这个就得出我们的应用了。这就是应用的相关性啊。好，那么我们相关有什么经文来支持呢？就是说刚才我们引用了大卫犯罪唯独得罪神，得罪了你，这就是说我们所有不管是对人对神的这样一个冒犯，都是首先是得罪神。然后的话呢，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也是刚才说的赎愆祭的那个内容，对吧？然后在民数记的五章六到七节有一个平行经文，是和赎愆祭的内容完全对应的。如果有人在这个犯了人所常犯的罪，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他承认所负的罪，亏负人的部分要如数偿还，要加上20%归还给亏负的人，是不是和我们这个赎愆祭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个平行经文。然后呢，我们说赎愆祭刚才说了，先去赔偿，先去偿还那个对人的亏欠，然后再去献赎愆祭，透过祭司来赦罪，对吧？我们在主耶稣后来有个教导，在马太福音的五章里面，他就是有一个教导，就是说 当人与弟兄还愿，就是与弟兄有怨恨或者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你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去再来献礼物，是不是赎愆祭的这样一个次序，对吧？这完全符合的。然后呢，这个我再次的引用这个以赛亚书53:10，落脚点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愆祭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落脚点。那么这就是相关经文对我们今天解经的这个支持啊，我们这个应用相关性的支持，我们得到这些，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整理，来得到我们的应用。那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效法基督，对吧？啊，效法基督，以敬畏神的心敏锐于对他人的亏欠，我们要有这种敏感性。然后呢，如果亏欠了，我们要用诚实的补偿与和好，在生活中见证我们从神得到的赦免和恢复，对不对？我们去这样效法基督这样做，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是以敬畏神的心，我们去对人的关系，我们也会很敏锐，对吧？当得罪人的时候，我们要用诚实去补偿，去和好，在生活中去见证神对我们的这个赦免和恢复，对不对？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应用了。这就把今天的赎愆祭的内容应用到我们身上来了。我们这一切是什么呢？不是去遵循，是像犹太人遵循那个律法本身，而是我们去效法基督，对吧？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我们去效法基督。好，那我们就来应用了。那么呢，我们还是从这五个方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这五个方面去应用，我写了几个，这个整理了几个基本的应用问题，来作为一个参考，作为我们小组分享的参考。就是说什么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觉得发生了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后来想起来，可能不对，亏欠神，亏欠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这种经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生活中常常有的，对吧？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对吧？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当我们自己在信仰生活中，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只要与神的关系好，但是呢，在我们其他的人的关系上，我们耍点小手段呐，有点小心计啊，这个亏欠人的时候，这样对不对？对照今天经文，我们也可以来应用，对吧？好，第三个的话呢，我们如果真的是亏欠了他人，不管在哪个方面，我们不能只是说啊对不起，我们还要有一种具体行动的补偿，啊，对吧？哎，这种啊，这个是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回到默想基督的这个部分。我们时常默想自己的这个罪前过犯的时候，主耶稣都为我们一一的去偿还了。我们是不是要感谢神给我们的慈爱和恩典，何其浩大，对吧？所以这就是关于赎愆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应用问题。所以的话呢，今天这个内容的话呢，我觉得是确实有一点复杂性，所以时间花的有点多，跟大家来分享，期待能够帮我们我们一起把这个内容整理的比较清楚一点，能够帮助我们在小组中分享啊。那我就对不起，时间多了一点，我们最后祷告一下好吗？好嘞。好，慈爱的天父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看啊赎愆祭的内容，真的是这个经文的内容啊有一些复杂性，但是感谢神，你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啊，也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在这中间啊能够抽丝剥茧啊，能够透过你的引导看到你中间的心意，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所设计的完美的赎愆祭啊，他为我们不仅洗去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污，也偿还了我们在你面前罪债的亏欠，真的是何等的完美！我们感谢你啊，把基督赐给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效法基督，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无论在神啊和人的面前都存无愧的良心。啊，我们求神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你美好的见证，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
嗯，
我就是刚才因为我。